大家好，我是王智仁，欢迎来到数位时代 Podcast。 根据报道指出，台积电有可能接下来要到高雄去设厂，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有可能会怎么发展，那我们这一集就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题目。那很高兴我们这一集的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 GSA 全球半导体协会亚太区前执行长以及智源智库的创办人王智礼 Jeremy。 Jeremy 你好。
智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很高兴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三次请到 Jeremy 来。那前两次我们分别谈到像 Intel 要进军代工，以及关于就是 Intel 要占台积电三奈米制程的这个是成为最大的客户。那前面两个议题其实都得到听众很好的反应哦。那这一次就是关于台积电要到高雄去设厂。那 Jeremy 我知道是说，因为你本身在半导体行业有很丰富的经验，之前在华邦做过研发工程师，那你也当过创投，其实对于评估风险怎么样去计算这个投资回报有很清楚的这个认识。那你本身也是高雄人哦，那也曾经在前高雄市政府有任职过。你怎么看这个案子，就是目前就是媒体传出就是台积电有可能到高雄去设厂的这个新闻
啊？谢谢智仁，我想这个问题很有趣哦，因为就像您提到，我自己本身是高雄人，我对高雄市的这个发展跟产业的发展两边我是非常的关心，也非常希望都能够做好。当然这个新闻应该还没有被证实哈，包括台积电本身的发言体系也一直都没有评论，所以我们只能说假设如果是真的往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的这个方向走的话，那可能也会是一个目前我看起来是比较一个政治意涵是比较大于目前的实质需求的一个反应吧。
那我想因为这个就是媒体的报道其实也蛮详细的，就是说关于整个他现在选址是在这个中油的这个旧厂，就武清的这个旧厂的这个地方哈。那包含说可能他的这个要盖六座晶圆厂，然后是以七奈米制程为主，这个六个厂大概在什么位置其实都标示出来。那包含说接下来台电要配合要拉新的电供应进去，包含自来水厂也要保证是说要接新的水源进来。我想这个消息应该很清楚由高雄市政府这边所披露出来的哈，包含他的副市长其实也有接受采访。那只是说台积电这边现在确实也还没有公开回应或者承认或者否认。那我想事情大概目前是这个样子，那可能就是对高雄市来讲是很积极在争取这个台积电到这边来投资，那台积电可能现在是处于一个在评估当中的一个，那也许可能距离他做出决定应该也不会有太久这个时间哦。但就是说从高雄的这个地方来讲，我想就是当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落实的话，就台积电来这边设厂其实能够一方面创造就业机会，然后包含说增加当地的这些消费等等，那也其实也可以带动在这个高雄地区的一些相关的这些科技人才的这种储备啊发展等等的。那当然这个对高雄市来讲就是应该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只是说在这个选址的这个背后，就是目前的这一块地方可能对台积电的整个就是在台湾的目前的布局来讲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因为它在新竹在台中在台南其实各有园区里面都有自己的一整片的这个规划，有自己的厂。那到高雄如果是到目前中油的这个旧址这边来，可能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影响，或者说可能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个其实也好，我们觉得说在台积电在台湾的布局其实还算蛮完整的。那在南科在中科在新竹，他们其实也不是只有目前这个阶段，我相信在将来这个往后几年在这三个地方也不断的在往所谓五奈米三奈米甚至将来的可能如果做出来的两奈米其实都有建厂的布局跟计划。所以这个高雄的这个厂的一个建厂的计划确实是有点天外飞来一笔哈，而且很奇妙的是他为什么要建一个七奈米的厂啊，这个不管以现在纵使是以现在2021来讲的话，七奈米都已经不是最先进的制程。那在台湾建厂的话事实上没有一个技术会跑掉的一个忧虑嘛，所以在高雄建厂如果是我的话，我更希望他盖的厂应该是三奈米甚至是两奈米而不是只是七奈米。那从地缘的角度来讲，其实你在当你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投资这么大的厂的话，你是需要很多供应链一起来配合。那现在的话新竹当然有最完整的供应链配合的厂商， 因为台南离新竹比较远，所以台南相对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供应链的支持，就专门来服务台积电，而不是服务整个半导体产业。因为在新竹的话是还有其他的厂商，像联电啊、旺宏啊，其他的公司。在高雄的话，我只能猜说，如果这个属实的话，恐怕初期前几年也会由台南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聚落就近来服务高雄。所以这点其实坦白讲，高雄跟台南确实有点太近，从这个布局来讲，但是从高雄市的城市发展来讲，当然它是希望是这个厂是盖在高雄的，这是毋庸置疑。特别是中油这个地当然是相对是比较接近市区，那但是它对于这个环评的这个顾虑，因为它毕竟以前是一个炼油厂嘛，那也有蛮多争议，是为什么他们土地污染，然后没有办法，后来没有办法盖五轻。所以我想这个单纯选址的这个地方，确实我想往后几个月会更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那当时的这个决策又是为什么，我想这个需要时间来厘清。
对，我想这个投资案如果能够落实的话，它应该不只是高雄市政府的努力，因为它也牵涉需要中央很大力的支持甚至来主导。因为这一件目前这个场地，就是我想就是中油迁出之后，它其实需要可能先清理这个场地，那接下来要经过也是要环评团体的这个同意，包含是说它也需要就是将这个所谓的这个场地化为一个就是科学园区，那属于科技部来管理。那这个情况下就变成是跟台积电过去在不管是竹科、中科跟南科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所以它其实不是属于一个被地方政府所管辖，它其实只是属于中央的部会来管。这个对它很多事情的后续进行会相对来讲操作也是比较习惯跟方便。那当然，所以要走到这一步来，其实前面还有好多步要完成哦。那我想这个也是可能一方面高雄市政府可能也要跟中央这边去有更多的一些沟通，让这个流程能够顺利能够进行，而且也要确保说这个都能够完成之后，台积电真正来这里设厂，这个我想它才会真正对外去公布去就是有这个投资案的这个一个事实。当然这个部分来讲，我想就是我们看就是它在选址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几个部分要考虑。第一个说交通方不方便哈，那就像张忠谋董事长他之前在这个四月底的时候那个演讲提到说，那台湾为什么能够在半导体产业发展这么好，其实交通方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特别说现在新竹、台中跟台南其实都是高铁坐就是半天就能到的，所以你即便是说到时候他有人才需要就是流动的话，就是从这个厂到那个厂其实很方便。那当然因为高雄这边高铁站也很方便，所以我想他其实是纳入到这个交通便利这个里头来。那刚才 Jeremy 也谈到说那个供应商的部分，那供应商确实台南跟高雄比较近哦，所以不太可能供应商去在高雄这边配合在设，他比较有可能是从台南这边就近过来，所以可能高雄跟台南某种程度来讲它可以视为是一个园区，可能比如高雄会视为台南的分部，或者将来可能合成一个叫做台南高雄的一个大的厂区的一个概念哦。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说它还会再碰到就是说水跟电的这种供应哦。那当然这个也是高雄市政府，我想在报道里面我们看到是说其实也承诺就是一定会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实际来讲就高雄的电跟水的供应，如果考虑到台积电这个使用量的话，它其实是还有超过，其实是这个事情不用担心。那当然接下来我想下一个问题是说，那高雄本地的人才的供应够不够，因为我们来看就是高雄目前大概可能跟半导体产业比较接近的两所大学，一个是中山大学，一个是高雄科技大学，但是就我的认识，当然这个有可能现在也许不一定准确，就是说可能这两所大学其实都不是以跟微电子相关领域，或者说我们谈的半导体还是固态物理，这个就是可能这两或许有个别的教授，但是我想整体来讲并不是在这方面特别的专长，所以可能将来就是说除了本地的这个两所大学之外，可能离它比较近的像台南的成大，或者你可能是要往台湾其他比如北部的这些大学的人才要下来。那当然就是说高雄有很多优秀的子弟也在外地工作，将来如果说台积电在这边设厂，这些人才是不是能够回流，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一个观察的指标，不知道 Jeremy 怎么看。
对啊，我觉得那个智仁已经举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高雄市或者整个南部北漂的现象非常严重，那北漂的人当然有些人都也是长期在北部的科技产业包括半导体产业服务，所以其实早期台积电宣布要在南科设厂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同学 从南部到北部发展的都很高兴，纵使是台南离高雄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也都乐观其成。那所以应该到时候就像智仁你讲的，也许现在的高雄的大学还没有完全非常聚焦在这个领域，但是这个会随着这个需求它会改变嘛，就像现在中央也有一个创新条例，希望来开始培养半导体人才，创立半导体学院。那这个目前还是集中在新竹的清华、阳明交大、台大还有成大。那如果是将来这个案子具体落实之后，我相信只是在多成立一个半导体学院，在比如说高科大或者是在中山或者是高雄大学甚至品科大，其实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人才就是不断的培养嘛。我们过去这30年半导体的成功的这个人才很多是到美国留学回来的，往后20年30年到底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是从何而来，年轻人是不是对于进了这个产业以后会有不一样的期许跟发展，我想现在正在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上面。
是，那我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可能一般人包括我在内的好奇是说，那通常你盖新的厂可能都是因为针对有新的制程技术，那当然现在台积电在国外的几个厂包含在美国其实它也不是最新的这个制程技术，但回过头来看就是在高雄这边现在传出来是说它是大概是以7奈米为主，那我不晓得 Jeremy 怎么看，因为7奈米跟5奈米制程现在是台积电的主力，但是明年其实22年开始它的3奈米就要量产了，所以本来预期是说这个应该是3奈米或者可能是为接下来更下一步的2奈米去准备，但现在看起来是说如果是在7奈米的话，它在这个制程技术跟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规划是不是有一些已经既定的想法可能跟这个制程是绑在一起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里面跟科技最有关，就是这个新闻里面跟科技最有关的就是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是7奈米、啊、这个是令人费解、啊、当然因为台积电他没有公开宣布他到底有没有要投资，所以我们也只能就新闻上的来做解读。我先谈一谈这个旧的那个主流的制程、哦、如果说你现在回到20年前的话，大概以现在的制程看起来可能是.13，可能是.35，也就是130奈米跟350奈米，这个很旧的制程是有一个长尾效应。那如果你看到比如说是在90奈米之下的话，其实28奈米跟40奈米这两个是目前比较多的应用，是一直聚焦在这两个节点。那为什么呢？当然后面有很多技术上的考虑还有这个标准上的考虑，我们今天就不谈。那我想要衍生过来就是说，那如果以最先进的制程的话，到底7到底5到底3到底2，在10年后，我们落实10年后回来看的话，到底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节点？会是7吗？还是是5？还是3？其实我相信现在应该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这个新闻说压7奈米，我确实是不太了解为什么不是直接就投3奈米，或者是2奈米，或者是至少是跟 Arizona 一样的5奈米。因为如果以时程来讲的话也是相当嘛，因为 Arizona 是2024要决定要量产，高雄这个厂不同新闻有不同解读，也都是好像2年后、3年后就马上要实现了，所以这两个时间点是很接近的，是不是？为什么不是5奈米，而是7奈米？这个我还是蛮费解的。
那这个会不会跟台积电，我想就最近调涨价格有关呢？因为从6月份，其实摩根士丹利出一个报告是说，因为台积电随着它的这个制程技术往前推进，其实它的所谓的这个研究经费跟资本支出跟过去其实它其实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它变成是一个指数的关系，它成本一下子会上去很多。那但是呢客户不一定愿意就是说就是跟着付越来越贵的这个价钱哦。那当然因为今年跟去年这个半导体晶片缺货带动的涨价，特别在最近这3个月我们看到是说从联电涨价，那台积电其实也跟进哦。那特别这个涨的部分涨最凶的都不在先进制程了，其实主要在成熟制程，大概都是14奈米到28奈米，甚至可能更高以上的。那当然就是说也有这个分析师很知名的像陆行之，他有分析是说那可能台积电过去这几年花太多心力在先进制程，那你反而像这些二线的比如像联电，他们其实就是主攻这些所谓的成熟制程、哦、那现在来看就是说随着这个晶片的应用进入到更多除了手机电脑伺服器以外的其他包含像汽车包含像更多的这种就是电子产品里头，那其实成熟制程就已经 绝对应付够了，但是这个产能是远远不足的，所以现在看下来是说，反而成熟制程在这一波的这个晶片缺货里面，涨幅是高于这个所谓先进制程、哦、那会不会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可能台积电在规划新厂的时候也考虑进来，所以目前来看，可能它在这个所谓的现有的七五，可能接下来包括明年三奈米，其实可能这个 产能规划是够的，但是可能七奈米或者可能更以上的成熟制程，这个现在是不足的，所以是要加大在这部分的投资。
原则上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以现在七奈米都还只是台积电、三星、Intel 少数的公司有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说将来五年、十年后，七奈米比较 make sense， 还是五奈米比较合理的话，现在是看不清楚。我们现在回溯几年前的28奈米、40奈米，确实看到它的优势了，但是。就像我讲的，我真的很费解说为什么是七奈米。回到刚刚智仁讲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成熟制程很重要的话，那其实台积电也是完全可以再盖这个比较成熟制程的那个厂啊。但而且这个成熟制程厂的那个费用是远低于这个很先进的制程啊，不管七奈米、五奈米、两奈米，那个动辄都是几百亿啊美金的投资啊。这个如果你要达到一个 mega fab， 就是一个规模经济，而不是只是盖一个小小的厂，这个都是非常大的投资。那也回到你刚刚的一开始的题目，就是说涨价。那我觉得涨价是因为我想任何客户哦，如果你要涨价他都会不高兴，这是 for sure。 但是涨价也是经济学原理嘛，供需，当你供需失衡的时候，涨价就变成自然的条件跟结果。那如果将来台积电在他们这个专业代工之下，我倒觉得他们要思考，就是说除了自己做好代工这一块之外，是不是我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说他们这几年已经很积极在做的是对于先进封装，那先进封装其实是有点跨到那个封测业的那个领域，但是因为它有价值，它的很多的产品的设计结构，因为随着先进制程的晶圆代工再加上后段的先进封装，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提高客户对产品的一个那个价格的那个竞争力。那这个其实反而倒是我觉得是比较是将来台积电要去思考的，它怎么样跟不同的产业的客户去研究产品的规格，或者是应用的场景，或者是系统的优化，这种包括软硬体的优化，大家都知道像苹果公司它在这方面就做得特别好，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很多云端的运用跟 Edge 端的应用，你怎么切换？那这个东西也许台积电以前都说啊，我只是专班帮忙做代工，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将来它随着客户跟产业的性质，它可以去做一些前期的合作，那这种价值我倒觉得它就比较算是共同研发共同开发，而不是单纯的在 wafer 上面做涨价而这种商业行为。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将来会比较良性，而且对台积电永续的一个不断的创造价值，然后到全球去投资会越来越有竞争力这样子。
也就是说他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也要想办法跟他的客户要站得更紧密，可能这个所谓的共同开发或者应用场景其实要结合客户的需求去做这种相关的一些资源的配置、哦、那这个也是我接下来问这个 Jeremy 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除了现在在高雄这个案子，他其实前面包含宣布现在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有两座12寸厂，那以及目前其实也在应该在评估中，就是到日本的九州熊本跟 Sony 跟可能包含就是说那个 Toyota 的一个供应商叫 Denso 可能合资有一座或者几座新的厂在熊本这个地方，那以及在德国的 Dresden 就是过去的东德我们现在称为德东，就它其实是一个汽车工业的一个重镇、哦、那台积电现在也在评估说是不是在 Dresden 这边就是设它在欧洲的这个厂，那当然这些其实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的，这个本来其实我们之前包括在去年跟之前其实并没有听到台积电有类似的布局，但在这一波的这个全球晶片缺货所谓的可能各地提高自制率的这个呼声上涨之后而传出来这目前的这种投资案或者在评估当中的案子、哦、那 Jeremy 怎么看，就是说那现在他选的这几个点包含像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包含像九州熊本，包含像德国的 Dresden， 就他选的这些点的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全球布局、哦、现在变成是台积电的一个 很重要的往后五年十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过去在台湾做得非常成功，当然在大陆也有一些厂啊，但是主要还是以台湾的，不管在获利啊或营收啊，应该都是台湾这个三个科学园区为主。那往后五年十年也许还是获利也好或营收也好，但是呢往后五年十年的布局就会影响到台积电还能不能继续在这个非常高度竞争的半导体产业里面继续维持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那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比如说在 Dresden 啊，是德国，那你知道德国最强的就是汽车工业，这时候我们看考虑的就不是一个晶片的一个价格的，而是整台车的价格，特别是将来如果是从传统的汽车变成电动车，那电子产品电子晶片在电动车所占的比例是远远高于现在传统的车，甚至是高过其他的像轮胎啊其他的这些硬体的东西，电子产品会变成是电动车将来的一个主要的那个成本。那同样的在日本的九州，当然九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也都去过，像 Sony 的厂啊，像 Denso 的厂啊，我也那个十年前左右也都有去参观过，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他们主要你看看像 Sony 的话，他如果在做那个 CMOS sensor， 那他可以应用在医学上，因为他是全世界最领先 quality 最好的一个 sensor， 这个 sensor 当然将来也可以用应用在汽车，那又结合 Toyota 在整个日本或全世界这个汽车品牌的领先者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将来他们往电动汽车这边走的话，他们会全让 Denso 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配合的企业来发展。那我觉得在台积电在日本的布局，我觉得就比较有接近大这个我叫它 globalization by localization， 就是你要全球化的话，你要在地化。在日本的话，你就要去结合这些应用场景，就是汽车产业，然后结合他们最强的 Sony 的这种 sensor， 那结合而且同时还跟他一起做 joint venture。至少从新闻上来讲，目前听起来在日本比较可能是朝合资的方式。那我觉得台积电确实在全球布局里面，它在每个地方也要去考虑每个地方的特色。比如说我常觉得说在美国他们宣布了这个 Arizona 的话，地点是还不错，那他们在美国 leader 也是非常棒，也是在台积电工作非常多年的美国人，他自己本身也是 Rick Cassidy 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的，所以在美国的这个政商界里面，西点军校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校友群哈。那我讲话就是说，那但是台积电可能目前还是以全资的方式去投资 Arizona， 也许将来他们会改变。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一个很重视资本市场的一个地方，所以资本市场运用，我觉得台积电在美国应该要更灵活。然后人才的招募，我觉得在美国如果是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恐怕在人才的招募，特别年轻人的话的吸引力，比如说他就可以再跟 Intel 去抢人，而不是人家说啊，这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我觉得在这个 symbolic reason 嘛，在这种象征性的意义里面，还是会有点不一样。那德国的话，当然就是可能是欧洲啊，也不见得是在德国而已啊，可能东欧啊其他地方，其实他们也都有一些半导体的发展的基础。那我想这个因为还没有很确定，也许我们等那个德国这边或者是台积电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我们也许下次再找时间来谈谈 Dresden 的情况。那过去二十年，其实 Dresden 早就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半导体的发展的重镇，几乎所有的大厂都在那边设厂，所以人才也好啊，那个地方政府对于这个产业的了解啊，环保的议题啊，都相对是简单的。
是，那因为 Dresden 基本上是之前西门子有个半导体部门独立出来，后来叫 Infineon 英飞凌，
对，
其实就在 Dresden 哦。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也采访过他，当时那个 CEO 跟那个 F1 赛车手 Michael Schumacher 还是亲戚，他也叫 Schumacher， 其实英语的就是 Shoemaker， 就是可能以前祖先是做鞋子的，就在 Dresden 这边，所以我印象还蛮深刻。就是说，所以其实欧洲来讲，就是过去也有一些半导体厂，可能像比如说以前飞利浦，后来独立出来叫 NXP 恩智浦哦，那包含是说像这个我们所谓的意法半导体哈。SGS Thompson， 那包含说 Ericsson 以前其实也有半导体厂，所以但只是说以前做的是比较小型的，可能是五寸六寸的，那后来其实进到八寸之后，有些有跟上有些没跟上，那慢慢就转型，可能去做比较小型的工业用的晶片或者是汽车用的晶片。那当然因为全球这一波缺货，再加上就是 电动车现在的整个大家预期未来的发展，所以等于说这些二线的这些晶片厂也开始有了一个转机。那同时就是说即便如此， 那个缺口也还是很大，所以 我想就是说针对台积电来讲，可能去设厂也更多是帮可能德国或者欧盟当地的这个需求来，更多是希望他们到那边去哦。所以我们看到是说，其实目前整个台积电的布局来看的话，就是从美国，那当然中国之前在松江跟南京其实都有厂哦，那现在日本跟如果德国这个案子也都成，那等于说在美中日德现在全世界前四大的经济体，就是说从 GDP 来看，刚好前四名它接下来可能都有厂在那里哦。那再加上台湾本地的话，这个布局就非常的完整了。那我想后面 Samsung 跟 Intel 要来追，其实相对来讲就除了大家的制程技术产能等等之外，就是说你的这个所谓的在全球区域的这种布局来讲，可能要追上台积电都还要花一段时间了。
是，但是同样的台积电的挑战就是，像 Intel 过去就是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公司，它在全球布局其实比较早，那它也比较知道怎么在地化。我刚刚也提到台积电的最成功的这三十几年吧，从1987年创立到现在，主要的重镇一直是在台湾，所以台湾的人才他能够找到最好的人在台积电长期的服务，我想还有很多在国外念书回来的，在国外有工作经验回来的，我想这都是台积电目前成功的原因。当然也包括很重要的就是 Morris Chang 张忠谋先生的一个领导力。往后这二三十年，其实我想也要面对这个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到 Dresden 或者是在日本或者是在美国这些地方，其实台积电都有分公司，都有子公司，也都有地方的总经理，但是过去比较偏是作为销售去服务客户，比较不是对于管理工厂啊，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对于应用场景将来要去跟客户那个肩并肩的去发展现在都还想不到的应用。那我想这一方面的挑战也应该也是对台积电来讲也是非常巨大的。
是，那它虽然名字叫台积电，但它现在其实到世界各地去设厂，那当然也有在台湾这边加强投资，包括在高雄。 Jeremy 怎么看，就是说那反而是 Global Foundry 这家公司其实叫了 Global 这个名字，但是现在是要把总部搬回到美国纽约州去，所以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的解读呢？
对对对，其实这倒是蛮 有意思的哈。当然我们拿 Global Foundry 跟 TSMC 做比较，显然对 TSMC 有点不太尊敬哈，因为他们确实规模跟能力目前的差距是比较巨大。
但 他其实没有到 Apple 跟 Orange， 他其实就是 Apple 跟 Apple， 只是一个是大 Apple， 一个是小 Apple。 对
对对对对，一个是富士苹果，一个可能是就是、那个、
金龙五爪。对
对，但是我想他们这个考虑是这样子哈，就 Global Foundry 他其实像在新加坡他买了 Charter 哈，那他在德国也有厂，那本来一直在大陆包括成都啊重庆啊 也一直想盖厂，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以前也听过有在日本啊甚至在台湾也都有在考虑，但是最后也没有很成功。主要这些地方那个当地的那个半导体厂太成功，所以他们很难进来。那我们讲回来美国，他们本来以前因为他们以前是跟 AMD 是一起的，所以他们本来的总部是在加州。那他们最近换了一个这个 CEO 呢，他很明显就是非常比较政治敏感度比较高的，他发现纽约州的一个那个参议员，他是在国会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重量级的参议员哈，所以他最近美国刚通过了一个$52 billion，就520亿美金的这种半导体的刺激方案，希望把这个生产带回来美国。那 Global Foundry 在美国当然相对就是比较小咖嘛，因为有 Intel 啊，有 TI 啊，有这些国家，有这些厂，还有包括Samsung 跟台积电也都进美国要投资，所以很难说啊，外国的厂商他投资就不给他优惠啊，或者不给他补助啊。所以 Global Foundry 为了要抢这块饼的话，他把它搬到纽约，让政治的帮手多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我再把它稍微延伸一下，我们几十年来哦，我们一直对于那个石油产业哦，我们都有知道说石油产业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产业，所以地缘政治的影响会也很大。你看那个美国为了石油到中东去打仗，还有其他的每个地区为了石油而征战，南美洲也好啊，那个包括欧洲也好，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历史。2016年 Trump 总统当选的时候，他甚至找了一个完全没有外交经验的那个 ExxonMobil 的 CEO 叫 Rex Tillerson 来做他的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 这很明显就告诉你说， 你只要做过石油的这个全世界的这种大公司的话，你就可以做美国的国务卿。意思就是说，你做企业界的人啊，特别是这种这么敏感、这么重要的企业的话，实际上你是非常要懂国际的政治局势的哈。
那 Jeremy， 我想刚才提到 Global Foundry 这个，我大概做一些背景的补充，因为 Global Foundry 它本来是从一家公司叫 AMD 超微，因为它跟 Intel 一样是做 CPU 的，那它有自己设计，也自己有这个晶圆厂，那只是说它的晶圆厂的这个制程技术也一直赶不上，它量产能力一直相对来讲有一些状况，所以后来是把这一块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做代工的公司，那 AMD 就保留它设计的部门。那同样的就是 IBM 其实本来也有自己的晶圆厂，那也是生产自己的晶片，那后来当然这个因为成本等等考量，后来也把这个它的这个晶圆厂的部分切割出来，后来跟这个 AMD 这个并在一起，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 Global Foundry、哦、那在这一波的这个全球产能缺货的情况之下，就 Intel 其实在上个月其实曾经有提出说他想要收购这个 Global Foundry， 但是后来被拒绝了、哦、那因为 Global Foundry 现在它的背后的大的这个投资者其实是卡达的一个阿布达比的一个基金哦，那他们其实已经计划好，就是说他要自己去 IPO 哈，他不接受 Intel 这个收购。那但 Intel 之所以要收购，也是因为他现在自己本身来讲，他也要跨出做代工这个业务。那除了缺产能之外，他缺客户哈。那 Global Foundry 现在手上有客户，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好的诟病啊。那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回过头来就说，那我们现在看台积电，其实目前来讲，他在高雄这个投资，当然一方面是扩充产能，那他现在手上有客户。那有没有可能，因为高雄这个案子其实目前来讲，我想它可能只是一个 50-50 哦，它还不是一个定案哦。那再就是，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案子也应该能成哦。那另外一个是说，台积电有没有可能透过收购的方式来完成，因为它以前曾经收购像世大、德基、世界先进，有过这样的例子哦。那在目前就是这么缺产能情况之下，那其实我想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台湾，还有很多的二线的半导体厂哦，有没有可能再透过收购的方式，我想从高雄这边当你去盖新的厂也是一个解决方案以外，就是收购这个会是一个另外一个 option 吗？你觉得？
其实我倒觉得台积电也还在做这件事情，只是它不是像以前的这种做法，比如说它到日本这个投资，你说它是 joint venture 也对，但是你说它是变相的收购也对，因为以前 Sony 是一定是在家里自己做他的 fab 的，他不可能跟人家 joint venture 了。像以前早期 SanDisk 跟 Toshiba 他们的合作做那个 flash memory， 那 SanDisk 本身是一个 fabless 公司，美国公司，那 Toshiba 就帮他做代工，然后他也要投资一半，所以最后呢，最后 SanDisk 就只好把他的股权卖掉了。等到他把股权卖掉的时候，那整个 flash 的 fab 就变成 Toshiba 了。但后来 Toshiba 因为其他的部门的经营的关系，他现在把它独立出来叫 Kioxia， 对不对？那 Kioxia 在全世界的 Flash Memory 里面还是前三大、啊、就是跟 Samsung 啊那个 SK Hynix 就前属于前三大，跟 Micron、啊、这个都可以并列在最重要的 厂商。所以如果以台积电收购的话，我倒不觉得它有一个特殊的 target 的方法，可是它可以借由这种跟客户啊，或跟已经是现有在生产的人的合作，其实也是可以达到另类的一样的效果。我认为是这样子。
好，那 Jeremy， 那我想非常谢谢你哦。那我想今天我们从这个台积电传出有可能到高雄去设厂这个消息开始谈，那包含就是可能这个中间的一些考量的一些因素。那当然我们这边还在强调说，因为这个消息目前台积电方面是没有出来做任何的这个证实或者宣布，它其实还要需要经过一些关卡，包含说这个整地环评以及改制成就是只属于科学园区。当然我们期待这个案子能够有进一步比较实质的进展。那同时我们也谈到说，从这边看到台积电在世界的其他几个同步的这些案子，或者说可能也在评估当中的，包含像在美国、在日本、在德国，那以及就是说可能现在因为晶片产能的短缺带来的很多的这些行业里面的这些所谓重量级的这些玩家，不管在新的投资或者在诟病案，可能都有一些布局。那这里面我想变化都还在持续产生哦，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这边很难做结论，我们需要做的是持续的观察，跟可能有重大消息发生的时候我们尽快来 update。 谢谢 Jeremy 今天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分享。
好，谢谢 John。 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再多30秒钟，我也想多提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公司治理、哦、ESG、哦、环境公司治理跟社会责任、哦、我也是希望说台积电现在动见观瞻、啊、它这个已经是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制造的龙头、啊、 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除了这种我们刚刚讨论的情况，还有不同的原因之外，我相信他们在董事会里面，这个 ESG 也是要被很深刻的来考虑的。
我想他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对外去宣布这个跟高雄有关的消息，可能也是在经过可能他董事会，或者可能还没有到董事会，可能是公司的决策的这个阶层里面，现在应该也还在讨论评估当中哦。
对，当然。
好，谢谢 Jeremy。
好，谢谢 John。OK，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点赞和转发，也希望给我们持续的关注和留言。我们下期再会。